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阿们。好，我们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上帝如此恩待我们，借着我们晚上的聚集再一次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赐下你自己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正确的信仰方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正确的信仰方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请问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读经、祷告、默想、灵修、礼拜、敬拜、奉献，哪一样重要？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回答出来到底哪一样重要，因为今天每一个人所注重的信仰方式不同，所以得着的信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对大家讲，其实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信仰方式重要不重要？信仰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仰的根本，重要的是你信仰的目的，重要的是你信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把我们信仰的方式拿出来一个当成我们信仰的重点，所以很多人特别强调一定要礼拜聚会，很多人特别强调一定要过奉献的生活，很多人特别强调一定要有读经和祷告，很多人特别强调我们要赞美上帝。其实这些都对不对？都对。这些都错没错？都没错。但是当你拿出其中一个过分强调它成为重点的时候，那么你就错了。信仰只是读经吗？信仰只是祷告吗？信仰只是奉献礼拜聚会其中的一个吗？信仰只是奉献吗？不是的。信仰是所有的加到一起所产生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信仰的方式，那么信仰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不同，赞美的时候可以拍手也可以不拍手，知道吗？洗礼的时候可以一个手也可以两个手，祝福的时候也可以一个手也可以两个手，洗礼的时候又可以点水礼，也可以浸水礼，也可以大水洗，也可以浇灌礼，无所谓，因为他们都是方式，所有的方式都指向了一个终点，指向了一个目的，指向了一位，那一位是谁？就是基督他自己。如果你所有的方式指向的不是他，那么你这些方式都没有用。今天我们要去长春，有很多人喜欢健身，那你就骑自行车去，或者说你跑步去，可以不可以？有些人非常着急， 他就打了一个车队的车去。有些人家里呢生活比较富裕，有自己的私家车，他就开车去。有些人没什么事儿，只是想到长春去逛街，他就大客车倒轻轨去。那么你说这些方式哪一个错了？都没错。你最终的目的要干什么？去长春，对不对？那么很多人说就得骑自行车去，不骑自行车去就不行，开车去就错了吗？坐轻轨去就错了吗？打车队的车去就错了吗？其实这些都没有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信仰的根本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信仰的根本是谁。形式重不重要？方式重不重要？不重要。当我们把其中一个东西拿出来当成重点，它不是基督的时候，你就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强调你所信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你所信的重点是谁。方式不重要，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谁，你信不信他。其实当我们过分的注重方式，过分的注重形式的时候，你就开始不信上帝了。很多人说，李教师，你这个讲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不是的。圣经当中有一群人，这群人就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他们是什么人？犹太人。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吗？就是引导这群犹太人归正到基督里。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第一是让人知罪，就是你知道你自己错了。第二呢，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律法的功用。但是以色列民信着信着信着信着就开始高举律法，制度对不对？对。那么我跟大家讲，我们聚会时间六点钟开始，我们定到六点钟可以不可以？可以。我们定到七点钟行不行？行。我们定到半夜十二点可以不可以？可以，对不对？那么我们定到六点钟开始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开始聚会？是不是？不是。我们定到六点钟开始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上帝，不是为了开始聚会。所以说当我们信着信着信着信着就把时间当成规条了，必须六点啊，六点零一就不行，那么就错了，你知道吗？敬拜上帝才是中心。上帝所特别拣选的这群以色列人，特别拣选的这群犹太人，他们就把上帝所赐下的律法当成上帝去信了。你知道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对不对？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救出来，我请问大家，上帝用了几个灾？十个灾。上帝为什么用十个灾？上帝可不可以不用灾？上帝可不可以直接把他们带出来？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上帝有。上帝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用十次大灾把他们带出来呢？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上帝爱犹太人。很多人说，那用了十个灾怎么能体现出爱呢？你知道犹太人在以色列这个民，在这个埃及这个民族，他最怕的是谁？他最怕埃及人，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埃及被苦待了430年。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手机，有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圈啊？ 如果没有呢，你可以记下我的电话15944002311。你记住了之后呢，你加我为好友，加我好友之后呢，你每天都能看到我更新的朋友圈。那么每天早晨4点钟，我准时会给大家发一个42天的属灵宣告。为什么要用42天呢？科学证明，42天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不管你要养成什么习惯，只要过了42天，这个习惯就养成了。所以说42天的属灵宣告，就借着这42天让你养成一个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正确宣告的方式。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了430年，我们大家想一想，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惧怕埃及。我们大家都做过孩子，我们大家现在也有孩子，我们大家家里的孩子也好，包括我们曾经做孩子的时候也好，你最怕谁？最怕谁？有些人说最怕我妈，有些人说最怕我爸。我告诉你，谁打你狠，你最怕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总打你啊，他打你一次你就记住了。有些人长记性啊，打你一次就记住了。为什么会记住？因为他记忆力超过42天。这就是反复记忆法，一看见他爸就害怕，一看见他爸就害怕。到最后呢，就变成他的父亲一瞪眼睛他马上就怕。因为你已经操练习惯了去惧怕你的父亲。你知道吗？所以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习惯了怕埃及人。那么你这种心理上的惧怕怎么能给他除掉呢？怎么能给他除掉？上帝不是单单想把你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那么简单。不是你现在受苦了，上帝把你从埃及拯救出来就完了。上帝要从里到外来医治你，从内而外的来帮助你，不是说把你带出来就完了。这个简单不？把你带出来简单，让你心里边相信上帝不惧怕埃及人难。我问大家，上帝创造世界简单，还是让一个罪人悔改简单？上帝创造世界难，还是让我们悔改难？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可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怎么的？有了光。上帝说让你悔改，上帝说让你认罪，你不认呢。上帝让你悔改比创造世界都难，但是我们这群人还坐到了主的面前。你知道吗？把他从埃及地带出来不难，把你从罪里带出来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让你从心里边去信他。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要行10个灾。当时以色列民认为谁大？法老大，埃及人大，我害怕。上帝一次灾一次灾一次灾一次灾，你知道吗？一次灾一次灾，到第10次击杀长子。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欢呼雀跃的从埃及地浩浩荡荡200万人把埃及地基本上所有的金银都带走了。他们不是出来，他是抢夺，是掳掠了。有点上帝对这个以色列民讲，他说你们出来的时候管你们的家主去要点黄金，谁敢不给啊？长子都死了，给完他们浩浩荡荡的出来。结束了吗？他们害不害怕埃及人？害怕。14灾以后照样害怕埃及人。他们信不信上帝？我问大家，在埃及的这群以色列民信不信上帝？信不信？他们每天祈求主啊， 你记不记得上帝对摩西是怎么说的？我的百姓受痛苦的祷告声已经达到了主的面前。你想想得祷告多长时间能达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呢，有没有达到主的面前都两说，你自己记不记得都两说。但是上帝有没有对这群犹太人、这群以色列人的祷告有一个肯定？肯定了。他说这群人在我面前的呼求我听见了，所以上帝才派摩西把以色列民带领出来，对不对？你说他们信不信上帝？你说不信上帝，不信上帝你祷告干嘛呢？不信上帝的人会不会每天在上帝面前祷告？我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奇怪啊，一个不信主的人天天跪到主面前哭，哭到最后他说我不信你，奇怪不？以色列民天天跪到主面前，主啊，耶和华呀，我们现在这个太痛苦了，在埃及的管束之下呀。上帝说我听着了，我要帮你们把你救出来。然后他说其实我不信你。你说这群人有意思不？所以说我们通过对犹太人你就看他们的信仰，你再回归到我们的信仰当中，你自己去比对。你知道吗？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他们是信上帝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怕谁？怕埃及人。你信上帝你应该怕谁？但是你怕神不？你知道吗？今天你比较怕谁？你比较最不怕的就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敢犯罪呀，你敢犯罪就证明你不太怕神。怕神的人敢不敢犯罪？怕神的人就不太敢，不能说不敢啊，不太敢。他犯罪的时候有点顾虑呀，主搁那看着呢，你知道吗？我这犯罪了可咋办呢？埃及人不太怕上帝，比较怕谁？以色列人不太怕上帝，比较怕谁？比较怕埃及人。他们面对红海，上帝已经行了十次大灾了。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怎么的了？又发怨言呐！摩西呀，你说你把我们带出来干啥？我们在埃及多好。摩西被发怨言受不了了。你知道摩西是80岁的老同志啊，你知道老同志啊，身体啊，心力啊，都很困难的。上帝就对摩西说：“你别什么事都找我，你不有杖吗？向海伸杖，海水就分开，以色列民走干地过去，然后埃及人过来之后，水又合上。”上帝对以色列民说一句话，他说：“你们曾经所惧怕的埃及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安心踏实的信谁了？信上帝了。因为曾经你怕那些东西不在了。就像今天我们可以信上帝，为什么呀？以前你是谁的奴仆啊？以前你是罪的奴仆，现在你用怕他不？不用怕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还用怕他吗？不用怕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大祭司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求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不用怕了。但是你知道你不用怕了吗？你不知道。所以你需要什么？操练。我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不难，还用行神迹吗？上帝让法老直接死了不就完事了吗？上帝让整个埃及人一夜全死了，男的全没有，你就出来呗。是男的都是以色列人，这个难不难？对于上帝来讲一点都不难，都能击杀你长子。你说击杀所有男人难还是击杀长子难？ 击杀长子男，谁哪个是长子啊？咱俩坐一块儿，俩人都是男的，我死了你没死，这命中率得多精准呢、啊、才能叫击杀长子，你知道吗？把所有的男的全杀了不难，是男的全杀掉多简单。击杀长子，咱大家伙都在一块儿，那个天使来了得确定你到底是不是长子，别杀错了，有没有一例错误？没有。上帝为什么费那么大事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呀？让你出来不难，医治你的心理才难，你知道吗？今天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难，难的是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为耶稣基督去做荣美的见证，难，你知道吗？因为他被我们钉到十字架上了，那是他的事，他一死了，我们的罪都被赦免，都被解决了，多简单。其实对于上帝来讲，让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简单，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自己的地位，回归到上帝里面难。所以说上帝才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所以说我们借着因信耶稣基督就得以称义，所以我们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他就赐给我们权柄，你知道吗？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不难，让你们心里边开始相信上帝，不怕埃及人难。你知道上帝他对我们的心思太细腻了，圣经当中说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算过，若是他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能落地。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照顾的细腻不细腻？到了旷野当中，你知道上帝用什么带领他们？云柱火柱。为什么是云柱火柱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旷野早晚温差特别大，早晨上午白天的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可能能达到零上好几十度，到晚上的时候都会降到零下好几十度，温差特别大，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么大的温差怎么办？白天的时候上帝兴起云柱来干什么？遮住太阳。晚上上帝怕你冷兴起火柱干什么？给你取暖。你知道上帝爱你爱到细微啊，你知道吗？上帝降马拿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降的不？啊，天上把马拿飘来，说你们去收去吧，个人按照你们个人的分量收。有些贪心的人装了很多，结果最后呢，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难不难呢？难不难？你说降完马拿之后剩两车，不难，我也会，你知道吗？降完之后是多的也没剩多少，少的呢人也够了，你知道吗？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上帝说今天你们可以收两份，明天早晨没有马拿降下来，明天是安息日。结果有的不信呢，第二天去找没有，就是不降，然后呢收两份的呢放到第二天也不坏，你知道吗？礼拜一到礼拜五收两份的放到第二天坏了，难不难呢？上帝啊，你这上帝爱你爱到细腻啊，你知道吗？难不难？做上帝太难了，你明白吗？上帝说我撇下九十九只羊我得去找那一只，哎呀我就操练这个，什么时候让我成了？我有上帝那种怜悯的心，我也体恤信徒的软弱，你知道吗？耶稣太难了，不光把你从埃及带出来，还得医治你的心灵。你以为上帝说出来吧，出来就完了吗？不是，是让你重新做人。上帝今天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啪一下变成无罪，简不简单？简单。但是你会重新做人不？你不会。上帝突然间把你变成无罪的样式，你还一定还会去犯罪，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医治你的里面难，所以说你看上帝爱你爱到什么地方， 云柱火柱的带领，不是简单就云柱就火柱拉倒了，是白天的时候云柱，太阳晒得特别热的时候，上帝兴起云柱给你挡上阴凉，晚上特别冷的时候，上帝兴起火柱给你取暖。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但是以色列人理解上帝的爱吗？多余，你知道吗？你兴起云柱火柱，你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比较喜欢吃肉，我们比较喜欢吃芹菜，我们比较喜欢吃大葱，干豆腐卷大葱，知道吗？再给我配点酱。你说你兴那个云柱那火柱有什么用啊？又没有干豆腐卷大葱，你知道吗？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求什么吗？上帝把神迹行给他们，上帝用圣灵带领他们，上帝用百般的奇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对上帝说，我要大葱。我想这个祷告比我们祷告简单多了。我们祷告，主啊给我帮助这个事儿，主啊给我帮助那个事，你看人家祷告多直白，我要大葱，我要喝水，我要吃肉。你知道上帝会不会缺他的肉？上帝有神迹奇事圣灵带领，会不会肉没有？不会。但是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埋怨上帝，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埋怨上帝吗？圣经当中说的非常清楚，因为这群人不信上帝。你不要认为在上帝面前祷告这群人就很信他。你说什么叫信上帝？就是上帝说成了就成了，就是信上帝。什么叫信上帝？上帝让以色列民派十二个探子说，你们去看看我给你们那个迦南地怎么样。这十二个人去了，往上一爬，这地是真不错呀，葡萄啊，一串葡萄俩人扛啊，这家伙这地美呀，土产丰盛啊，什么都有啊。一瞅瞅那人，那人是巨人呐，咱根本干不过人家呀，太高了长得。回来之后十二个人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跟大家说，说你们去看看怎么样啊。上帝满怀信心的对他们讲，你们去看看我给你那地怎么样。你知道吗？上帝今天给我们都是，你看看我给你这恩典行不行，怎么样，等着你表扬两句呢。啥呀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有我那一半好也行，你知道吗？上帝说你们去看看那个地怎么样。十二人去说，地啊是真不错，葡萄粒啊非常大，一串葡萄俩人扛，但是呢那个地方人长得太大了，看我们像蚱蜢一样，说把我们弄死就弄死，人家那高啊，两米多高大个儿，咱打不过人家呀。约书亚和加勒说，人家也回去说那个地方好啊好啊，那地方太好了，山川河流啊，这个土地肥沃呀，然后特别美啊，那葡萄粒大脸儿扛啊。不，但是呢人家可说了，说那个地方人高。约书亚和加勒说，高是高不假，但是呢上帝告诉咱们能打进去，你怕啥呀？你知道吗？看没看出一件事情两个人从人的角度和从上帝的角度看的结果一样不一样？从人的角度看，死那儿了，出不来，完了。从上帝的角度看，那个地方就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能在那个地方，我们也能扛那么大串葡萄。你知道吗？什么叫信心？我们大家认为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仰？就是嘴上说信心的话，眼睛看见上帝的恩典，耳朵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你去行出上帝的话。什么叫信心？什么叫行上帝的话？不是你把纸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你就得救。什么叫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就叫行上帝的话。你知道吗？上帝说你们去看看，十个人回来反馈负面的信息， 这群人马上就轰动了，我们巴不得死在埃及呀、啊！你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说让这个迦南人把我们弄死，我们都不能死在埃及。你知道犹太人呢，每天在上帝面前宣告的是什么吗？我们巴不得死在旷野，我们巴不得死在埃及，我们巴不得死在旷野，我们巴不得死在埃及。上帝说你们就死在旷野吧，你们一个也别进去，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你们一个也别进去。结果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了上帝应许之地，其他人进去了吗？没进去。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能进去？因为他们两个有信心的口，有信心的眼，有信心的耳，这三个都汇聚成一起，就变成什么？一个信心的行动。什么行动？就是我要进去。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仰？我告诉你，就是你相信上帝的话，能成就能成，你知道吗？所以说，圣经当中希伯来书讲信心讲得非常好，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信心。什么是信心？就是上帝说能成，其实成没成？没成，但是上帝说能成就能成，这就是信心。什么是信仰？按照这个信心去过生活就叫信仰，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你用这个方式去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嘴上其实没有信心的话。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双阳人啊，他总愿意攀比，你知道吗？我感觉你要向上攀比还好一点，我家有100万，我家有1000万，你要向上攀比还好一点，他向下比，你知道吗？哎呀，我胃疼啊，我比你严重。哎呦，我糖尿病啊，我比你严重。我心脏病啊，我比你严重，我上回差点都死了。他老跟你比这个，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宣告什么不？明白吗？我们总用我们的经验在上帝面前宣告。咳嗽，咳嗽了吧？咳嗽了吧？赶紧吃药，要不你就得感冒发烧，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该说什么？奉主的名，我不咳嗽了。主在我的里面医治我的疾病，什么叫信心的宣告？我们的经验一直蹦出来，这样就完了，都活不过3小时。你的经验一直蹦出来，你知道吗？这孩子没救，这一点都不懂事儿，长大也完。你就一直这么在上帝面前宣告，结果是什么？上帝就按照你所说的话给你成就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行为，我们大家平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时刻的考虑着。正确的信仰生活，正确的信仰生活是什么？就是抓住上帝的话，相信他能成，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就成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以色列民，上帝爱不爱他们？爱他们。爱他们爱的细不细？细。我跟你讲，上帝，你要仔细读圣经，你看上帝的带领，照顾他们就像照顾婴儿一样，无微不至。反过来他们干什么？成天说上帝不好，你知道吗？成天说上帝不好，动不动就咋的，凭啥是我，你知道吗？成天说上帝不好。我告诉大家，以色列民就倒闭旷野。你说他们信主吗？但是圣经说他们不信。你说他们信主吗？他们有祷告，你知道吗？他们有敬拜，他们有献祭，他们什么都有。你说他信主吗？圣经说他们不信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仪式的里面，他们已经不再把主当成主去纪念了。
你知道吗？他们进入到一个仪式的里面，他们不再相信上帝，所以你嘴上说话没有信心，眼睛看不见上帝的恩典，耳朵听不见神的声音，时刻去埋怨主，结果圣经当中说，这些人其实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的了？都倒闭旷野，你进不了应许之地，你进不了上帝所给你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你也得不着上帝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信一次上帝，你只有信一次的机会，不是六道轮回，轮到明年，等到轮到下一次你在做人的时候，我还能相信上帝，你没有机会了，你只能信这一次。你既然是信这一次，为什么不好好的去信他呢？你既然是信这一次，为什么不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因为我告诉你，上帝爱你爱到无微不至，爱你爱到细腻。你不要认为我们阿姨为什么会经历苦难，为什么会经历痛苦，我告诉你，那是一种操练。每天早晨我都会发一段那个灵修，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默想约瑟，我就感觉约瑟这个人非常好，在信仰上，为什么？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苦难在你面前就不是苦难。约瑟16岁被卖到埃及，到埃及在法老，在这个波提乏家里干什么？其实做主管，一切的事情他都管。他在操练什么？上帝让他在操练什么？让他在操练管理。等到被下在监里的时候，监狱长又把管理的工作给他，他还在操练什么？管理。等到约瑟有一天站到法老面前给法老解梦，解完梦之后，约瑟对他讲，我有一点小建议。法老说，你有什么建议？约瑟说，这样，在7个丰年的时候，你派人把粮食都积到一起，到7个荒年的时候，你把粮食再分配出去。法老说，你这意见太好了，你去干得了，意见是你提的，你去干。约瑟就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他成为埃及宰相，从16岁到30岁的14年的过程当中，他在操练什么？在操练管理。在什么情况下操练管理？在苦难里操练管理。我们每天经常有苦难，经常有苦难，你就没想一想上帝要借着你操练什么吗？我告诉你，我的操练是有时间段的。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在操练金钱，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在操练情感，现在上帝让我操练顺服。我知道我在操练啥，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在操练什么呢？因为当我在环境里面，我有没有环境，你不要认为哎，李教师信的这么好，又讲到讲的非常好，他就没环境，有的是环境，我环境多了，但是我怎么办？我把这些环境都拿出来，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共同点。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哦，这10个环境的共同点是干什么？让我操练顺服。那么下次再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做了，我就去主动顺服。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前提都是你是被动，有人打你的左脸，有人拿你的礼仪，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是不是都你是被动啊？等到第二次变成什么？你是主动，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打；有人拿你的礼仪，外衣也给他；有人让你陪走一里，你陪他走2里。你知道吗？这就是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是一个被动，那么你怎么能从这个被动变成主动？就是找着他们的共同点。约瑟就找着了，所以约瑟在第44章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呢？他的哥哥们与他相认的时候，约瑟见到他们的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怕，你以为你把我卖到埃及是你们的事吗？不是，是上帝早就知道要有大饥荒，他提前预备我在这里等候你们，来给你们帮助存留你们的余种。谁做的？上帝。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苦难对于他来讲就不算苦难，他就知道上帝要借着他操练什么。我们经常都特别痛苦，特别痛苦，很多人找我交通，李教师我这么个事儿，李教师我那么个事儿。我说你把所有的事拿出来，把中心找到，你的痛苦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操练你，你知道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方式，不是动不动有苦难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上帝说你们在世界上要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有没有苦难？有。为什么会有？怎么才能没有？找耶稣。不是你信了主了就没有苦难了，不是的，是我们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个苦难来操练我们。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完全，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不难，难的是上帝要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做人，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去侍奉主，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是荣耀上帝，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光做盐，你知道吗？所以说让你病好不难，让你瘸腿的行走不难，让你瞎眼的看见不难，难的是你看见以后要干什么，难的是你病好了以后要做点什么。你如果不懂这些的事情，你病是不会好的，知道吗？主啊你医治我，医治你去打麻将，医治你干什么？主说不如不医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把你从里面带出来不难，让你病得医治也不难，让你瞎眼看见也不难，让你瘸腿行走也不难，这些都不难。难的是让我们正确做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被上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这些才难。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方式是回归到基督的里面，信上帝的话能成，那个就叫信心，那个就叫信仰，你知道吗？不是我们所谓的好行为，好行为，行为要有不假，不是把它当成重点，如果你把它当成重点就错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上帝对我们的爱特别特别的细腻，他对我们的爱特别的长阔高深，他就为了爱我们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钉到十字架上，他特别的爱，特别的爱，所以他要教我们正确的，一点一点教我们正确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跟随他。什么叫信心？就是他所说的话一定能成。阿门。好，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